小妹，你上次提到的是活伦陵园，我打听清楚了，原来他们是属于美国最大的殡葬公司。
活伦风水最好，交通方便，管理和服务更是专业。
我们除了给爸妈买福地，不如咱们把全家的福地都买在一起，百年以后就全家永聚了。
一次买那么多地，会不会压力太大了？
活伦陵园重阳优惠期间提供各种各样的购买计划，可是有时间限制。
现在就去吧，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活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湾区和加州及美国新闻。密尔布瑞市的米斯高中是圣马雕县联合高中学区的明星高中，也是学区七所高中之中的华裔学生比例最高者。约有10名该校今年秋季入学的华裔新生，在开学几天后被通知必须改至圣布鲁诺市的卡普奇诺高中上学，其中2名努力争取返回米斯高中上学的华裔学生家长以及监护人认为，学区此举故意针对华裔学生，有歧视华裔学生之嫌。目前米斯高中的亚裔学生比例高达61%，其中7%为菲律宾裔，54%是其他亚族裔，以华裔占绝大部分。米斯高中是圣马雕县学业成绩指数最高的高中，卡布吉诺高中则是县内学业成绩指数最低的2所高中之一。世界日报记者查询校内部分学生以及家长，多人表示，许多人认为学区是故意将华裔学生调到学业成绩表现低的卡布吉诺高中，借此提高该校的学业表现，这是明显对华裔学生不公平。米斯高中的校长贝萨向本报表示，虽然学额未满，但有些课程已满，华裔学生在开学后被调离米斯高中是联合学区的决定。有100年多历史的东华医院扩建工程渴望明年年初展开旧楼拆卸工程，新建一所符合联邦政府法规的新医院，工程预算高达1亿6千万元，其中1/3向社区筹款，筹款工作在侨社已经进行多时，会馆最初捐赠30万元，维护侨社福祉的侨团纷纷响应，三属总会捐赠50万元，其他会馆也不甘落后。抚庆总会馆21日将认捐30万元，首期10万元交付东华医院。院长何国杰感谢 府庆总会馆率先捐款，引发其他侨团响应。心愿需向侨社筹募5000万元，目的是要降低债务和利息，这些不必要的开支可用于治愈疾病。他说，新建医院与否已无选择，如果2013年前没有符合联邦要求的建筑物和设备，医院便要关门或者被淘汰。因此，如旧金山总医院等医院都在赶建新医院。何国杰又指出，据美国医院一般情形，新建一间新病房需要500万元，但东华医院造价只需要200万元，联邦政府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希望东华医院能够成为将来新医院的典范。乌伦华府邻里防罪委员会月会21日傍晚在林肯中心召开，除热心民众提出对华府安全的疑虑之外，巡逻警员也报上上个月发生在华府的案件，并分析犯罪地点、时间等资料，让民众出门可以多加防范。巡逻警员提斯报告，过去30天，华府仅发生盗窃案3件，但有9桩金链抢劫案，其中大部分是发生在白天，抢匪步行接近受害人，徒手行抢，犯罪地点以8街、Jackson 街、爱丽士街等地段为主。抢匪大多为非裔男子，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根据委员会的整理，目前华府主要的治安维护计划将针对抢劫案聚集在麦迪逊公园的流浪汉以及林肯中心附近加强巡逻。委员会主席陈希鹏提醒乌伦居民，从9月开始，乌伦报警电话多了中文报案选项，紧急报案电话为510-777-3211，一般报案电话为510-777-3333。听到语音问候时，按键3可以接通说粤语服务人员，按4可以向讲国语的警员报案。竞选旧金山市长的州参议员余义良21日发表旧金山2020意见书，为旧金山未来环保政策及发展方向提出了25项建议。余义良并获得环保界领袖公开支持。余义良在旧金山安卡巴隆洛大道公园发表该份意见书，表示与其他市长候选人相比，他更能广泛地研究改善旧金山的各项市政问题。去上周公布的教育意见书后，本周他公布环保政策意见书，有系统、有步骤地在旧金山推出环保政策，使未来的旧金山更加清洁健康。多位环保界领袖公开支持余义良参选市长，包括兼任环保团体塞拉山俱乐部的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旧金山市立大学校董韦索、塞拉山俱乐部旧金山分会会长范世丹、旧金山明天会长尔米。余义良在旧金山2020意见书提出25项环保建议，包括反对公园私有化，透过增收地税提供为公园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明年再提出公园公债案，支持保留金门公园的原貌等。旧金山2020意见书将印制中文版，意见书全文可以到余义良竞选网站阅读。福比士杂志周三公布今年的400大富豪排名，湾区排名最高的是甲骨文的执行长艾利森，在400大中排第3，身价330亿元。湾区第二富是脸书掌门人查克伯格，排名第14，身家175亿元。接着是第15名的 Google 两位创办人裴吉和布林，身价各为167亿元。苹果的乔布斯排名39名，身价为70亿元。 Google 董事长史密斯排50名，身价62亿元。脸书市值大涨，最新市价为665亿元，造就了不少湾区人，让他们登上了富豪榜。查克伯格的哈佛室友莫斯科维兹首次上榜。2004年，当伯克伯格由哈佛来到硅谷时，湾区创投家泰尔投资了50万元给脸书，成为泰尔致富的主要原因。泰尔身价15亿，排名第293名。以下是一些上榜的湾区富豪：莫尔第86名，英特尔共创办人37亿元，史华比91名， 嘉信理财执行长35亿元，卢加斯星球大战导演107名32亿元，卢尔 KPCB 创投公司合伙人171名22亿元，费沙时装创办人遗孀212名20亿元，科夫曼社区网站 LinkedIn 共同创人293名15亿，惠特曼前电子湾执行长331名13亿，杨致远雅虎共同创办人375名11亿。加州公益研究集团21日公布报告，从苹果到 Twitter 点心，指出联邦的农业补助金原本利益良好，但由于作物类型关系，导致补助金大多沦为补助垃圾食品。加州公益研究集团代表派斯批评，儿童肥胖问题日益严重，政府错误的补助方式让问题更加恶化。华裔儿童医生陈伟江呼吁家长尽量为孩子提供新鲜食品，减少美式精致食品。该组织的报告称，1995年至2010年间，政府补助农业过2600亿，其中绝大部分用来栽种少数常见作物，如玉米和大豆，这些作物大多成为制作油类、果糖、玉米糖浆等人工添加剂原料，并广泛地用于各种垃圾食品。密西根东南部20日晚间发生一起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攻击事件，受攻击的车辆在公路上被炸成了废铁。警方指出，不幸中的大幸是当时在车上的父子3人虽受重伤但逃过一劫。联邦烟酒枪械管理局在爆炸发生后随即由车内残骸物以追寻歹徒使用何种炸弹以及如何安装引爆 ATF， 并悬赏10000元奖金，希望民众能够提供破案线索。 ATF 发言人达金斯形容这起炸弹袭击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他说歹徒使用大量炸药，但3名被害人很幸运地受到老天保佑，仍能活下来。检察人员目前仍在研判被害人是被歹徒早已锁定的目标，或是遭到随机攻击。目击者指出，先听见一声巨响后，马上见到浓浓黑烟，赶至现场发现整辆车已经化为一堆废铁，并只剩下支架。顾惜42岁的贾贝尔居住在伊利湖镇附近一处环境不错的社区，在律师事务所专门负责清偿以及离婚和房地产案件。主管金融政策的联准会21日宣布将动用过4000亿元资金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即以推动房地产市场复苏，促进企业融资贷款，但是该机构并未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投资者认为联准会的此举或许是收益甚微，加上其有关经济面临大量下滑风险的预期，21日股市应声巨跌。联准会最新公布的措施相比之前的所有超宽松货币政策显得最为温和，联准会并不准备进一步扩张其已达到2兆9000亿元规模的持有债券规模，只是将所持债券的限期进一步延长。联准会同时宣布，鉴于目前房产市场疲弱状况，将启动新的行动，将那些即将到期的房贷合同以及房贷机构债券进行重新投资。分析师认为，即使联准会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长期利率，但可能并不会固着推动经济增长。反对者认为，新的措施将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更好的方法是停止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给予经济更多的时间，让其自行复苏。接下来是天气预报，今天旧金山晴天，最高温度67度，最低则是54度，圣何西晴天，最高温度85度，最低则是59度，明天旧金山晴天，最高温度67度，最低54度，圣何西晴天，最高温度85度，最低58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 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x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强台风洛克21日从西日本直击首都圈，21日自静冈县登陆后，穿越列岛北上，经过地震灾区的东北，让本州中心都被笼罩在暴风圈中。洛克造成了东京交通的大混乱，全国至少8死数十伤，而晚间发生的4级的规模5.3级地震，更让因台风而避难的东北灾民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夜。据中国时报报道，灾区宫城县石卷市、气仙市、岩手县、福岛县等地的组合屋因豪雨而进水，福岛县还有河川泛滥威胁，导致数万名灾民紧急避难。菲律宾总统艾圭诺3世20日说，只要能给北京留面子，他预期中国对紧张的领土争议会讲道理。针对石油储备丰富的南海，中国与菲律宾均主张拥有主权，为舒缓双方高度紧张的气氛，最近走访北京的艾圭诺说，设法了解对方立场，找出共识的地方。艾圭诺在纽约亚洲协会说，他们遇到特殊情况时，面子问题很重要。艾圭诺说，我们认为他们会讲道理，但也需要一些方法让他们保住面子。但艾圭诺仍坚持立场，认为中国应与东南亚国家协会全体10个会员就南海进行准则达成协议。维基解密公布美国机密外交文件，指出卡达政府资助的贾吉拉电视台台长汉法尔配合美国国防情报局报道有利于美国的中东新闻，汉法尔20日因此辞职，由一名王室成员接任。这也让外界质疑素有阿拉伯 CNN 之称的贾吉拉电视台是否继续保持其影响力。密电指出，贾吉拉电视台台长汉法尔与美国国防情报局接触频繁，曾依美国意见移除或更改部分节目内容。贾吉拉电视台则表示，汉法尔7月就有意辞职，过去1个月都在交接，并未提到维基解密的密电。 BBC 报道，贾吉拉电视台从不掩饰自己报道的倾向，这尤其让美国布希政府感到不悦。 尽管如此，根据维基解密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对贾吉拉电视台施压后，汉法尔做出了让步，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有所收获。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吉未经授权的自传22日出版，英国独立报独家摘选。他表示，没强暴指控他的两个女儿，并暗示这件事情开始就有人设局。全书244页，阿桑吉自道十多岁就入行黑客，取名为 Maddox， 点出罗马诗人何瑞斯的诗。阿桑吉很快就得到了骇客病，他骇入了五角大楼电脑，比华府任何人都了解国防部运作。他骇入大企业，同时接管那些公司，切断布宜诺斯艾利斯20000条电话线，让纽约人免费打了一下午电话都易如反掌。他透露，2006年我决定对付机构和政府，揭露他们的黑暗行径。他说，我不是有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也从来不这么自称，但我懂科技，我了解政府结构。我在2006年10月4日登记成立了 wikilens.org， 我们基本哲学起始就是反混蛋政府。印度塔塔集团发表新款奈米汽车，不过这可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小车，而是用金银和钻石打造的黄金奈米，价值456万美元。塔塔集团总裁塔达在孟买亲自为首辆黄金奈米车揭幕，每台价值超过2亿2000万卢币，456万美元，号称全球最廉价的小车前款车。相比这款黄金车，说它是全球最昂贵的汽车之一，显然并不为过。印亚新闻社报道，黄金奈米车身是由80公斤的22K 纯金、15公斤银和包括钻石在内的宝石，运用14种宝石首饰精心打造制作，展现出印度特有的艺术风格。闪亮登场的黄金奈米车并不出售，这是塔塔集团旗下钟表珠宝制造商泰坦工业公司为其珠宝推出的品牌行销手法。意大利人出了名的爱家，成年后仍然不愿意离家独立。威尼斯一对夫妇受不了41岁的儿子长期住在家里，只好诉讼法律，要把儿子赶出门。这对不愿具名的夫妇表示，儿子的工作收入很稳定，却完全不想搬走。儿子除了要老母亲给他煮三餐给他吃，还要求衣服都要洗好并且烫得平整。老先生说，妻子压力太大，因此生病。他们要求儿子搬出去，还被暴力相向。夫妻俩都知道意大利有许多类似的案件，于是向消费者团体下面的律师寻求专业的协助。律师凯普说，已对当事人寄出了存证信函，要他6天后打包离家，否则就得吃官司。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除了小飞侠后振群以外，赖家王老五的问题还和意大利失业率持续高涨有关。一国失业率从1990年的8.9%飙升到1997年的11.2%，即使现在回降到8.5%，仍然严重，尤其以年轻人的失业率最高。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据减灾委办公室21日下午发布的灾情信息，近期洪涝等灾害造成了四川、陕西、河南、重庆、湖北、青海等9省90人死亡、22人失踪。而因长江最大洪峰抵达三峡曲纽，当局紧急疏散了7610名民众，并且开闸分流。新华网报道，9月以来，西北东部、黄海等地区水量异常偏多，汉江、渭河出现今年以来最大洪水，持续降雨导致四川、陕西、河南、重庆、湖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等省遭受到洪涝、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祥日前日遭人砍数十刀惨死，消息震惊全中国。警方昨日公布已经逮捕2名嫌犯，并高调地押解至案发现场进行案件重组，当局并将案件定性为劫杀案，声称与李祥调查的地沟油无关，但李祥生前正追查黑心地沟油内幕，舆论大多认定他是因揭露内幕而遭灭口， 案情恐不单纯，网民也质疑有人顶包，担心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负面影响扩大而草草结案。报道指出，李翔生前主跑民生和警政新闻，手头正在调查地沟油不当回收使用的新闻，他的个人微博最后贴文也是和地沟油有关。据了解，李翔原本计划和未婚妻在十月携手走入礼堂，没想到厄运降临。西南出海大通道贵州境内从遵高速公路22日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翻车事故，目前已造成七人死亡。新华社报道，根据宜市政府应急办和遵宜消防部队指出，22日上午8时左右，一辆从广州开往南充的大客车在行驶至遵从高速公路董公寺收费站约500米处，突然冲出了高速公路护栏，发生了侧翻。事故地点位于遵义市围川区五星村境内。报道说，这辆大客车共载有司乘人员55人，截止目前已经有7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消防、交警和地方政府迅速赶至现场处置。目前遵宗高速公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行，受伤人员已经送到当地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南方都市报报道，国务院调查组21日公布温州动车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经鉴定，事故原因因设备缺陷和故障，以及设备故障后处置不力和安全管理等问题，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官方对事故主要原因的定性皆由天灾转向人祸，但该小组强调，事故调查报告的形成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公众的一大质疑是，事故调查报告究竟有没有形成？原定9月中旬公布的调查结果要推迟到何时？据报道，国家安监局一名负责人称，调查组在此时公布进展，除因对事故原因做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外，也是对近日舆论的回应。被日军掠走70年后，40册岭南大学学士论文完璧归赵。中山大学图书馆16日收到日本国立图书馆海运而来的一批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内容是1939年至1941年间的岭南大学学士论文。此次还书也创始了二战以来日本归还战国掠夺中国书物的先烈。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大图书馆馆长陈冠文说，今年7月13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负责国际交换事务的主管发电邮告知，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一批没有编文的原岭大的藏书，因岭大已在1952年并入中大，所以决定将这批文献归还给中大图书馆。美国政府决定出售 F-16AB 战机性能提高案给台湾。台湾国防部昨天表示，依美国公布资料，前总统李登辉执政12年，即41项武器装备共162亿元美元，前总统陈水扁8年，即采购16项，84亿余美元，马英九总统就任迄今3年多，即添购新型通用直升机等10项，连同这次 F-16AB 型性能提高，总额183亿美元，为过去10年最高，充分显示台湾自我防护决心。国防部说，美国行政部门已经将 F-16AB 型战机性能提升案递交美国国会审查，国防部将积极加强与美国相关部门沟通。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